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从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看起。诗篇九十篇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今天经文是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安排我们这一生，好叫我们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有幸福的日子。九十篇第一节，主啊，哦，这就可以讲很多了。主啊还是两个音，那个大布道家 George Whitfield， 他讲到很有力量，以至于当时英国，包括一直到今天，英国莎士比亚最有名的一个演员，就是很会在台上唱作俱佳的 David Garrick。 David Garrick 说，我只要从 Whitfield 那学到怎么说啊，我愿意付10,000英镑，只要一个啊。各位姐妹们，有的时候你连不用说话，一个动作，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主啊，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一个神的仆人，神人摩西的祷告。我可以想到圣经里很多类似的，包括耶稣复活以后，莫大拉的玛利亚，她不知道耶稣复活，她带着伤痛的心去高一个尸体，然后她看到一个她以为是管园子的，她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以为是管园子的，我们就会以为是盗墓的，然后他就说，先生，如果你把他挪去了，你告诉我在哪里。然后耶稣就回身叫了他的名字，玛利亚就说了一句话，拉波尼，跟这有点像。主啊，就是你可以听到，你可以感觉到这里面有千千万万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句话是非常有福气的。你有一个主可以呼唤，你知道你，其实当然不只是你，整个的宇宙都有这位主在掌管。每个人都想自己做主，没有上帝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主，迟早会发现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没有家可以住，他没有路可以走，他没有真理可以信，他没有人可以爱。一个没有主的人，不能够喊上帝做主，请上帝做我们的主，经验上帝在每件事上掌管我们的人，是悲惨的。这句话是有福气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啊！这个话表达的方式非常奇怪。我们说主，我们会说主是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拯救者，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通常用人来讲。那么有的时候经文会讲到主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主是保护我们的，这我们也会讲。这个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主做我们的旅馆，你很少这样想过吧？哦，主啊，你是我的浮华饭店，这有点奇怪。而且不是住一代，世世代代，好像这是陈家村、李家村。现在台湾没有这种情形了，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了。以前在以前的社会，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恐怕真的世世代代住在一个地方。那在西方，在美国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一点痕迹，美国的历史这么短，但是有些古老的教堂，那个教堂小孩在那里受婴儿洗，老人在那里埋葬，那个教堂 churchyard 是一片坟墓，但是那也不过是三四代。摩西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住的地方。大陆在前几年有一个连续剧叫做蜗居，这个一时轰动，但是不能说很道德，但是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台湾大陆可能全世界的城市都会有的问题， 就是没有地方住，或者说年轻人买不起住的房子，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买不起。那个蜗居那个电影那个连续剧里，听说里面就有讲到，包括年轻的女孩子要一个住的地方，她情愿做人家的小三，她情愿做人家情妇，可以有一个地方住，蜗居或者是就是瓜牛有住的地方。这现实来讲我们知道是问题，就是我们租不起房子，我们更买不起房子，没有地方住。但是这里所讲的恐怕比这个要严重的多。当亚当夏娃得罪上帝，被逐出伊甸园以后，被赶出去以后，人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英文是 banished 或者 exiled， 我们是被流放的，发配边疆，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出国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而别人对你并不怎么客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困难。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如果当你回家了，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有一点平安的时候，这是很舒服的。英国也有一个有名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说过，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英国人会说，一个英国的农夫可能住着茅草屋，很破旧，不能遮风避雨。他的英文是说，风能进，雨能进，但是呢，国王的权力不能进。A man's house is a man's castle， 一个人的房子是他的城堡，你不可以进来的，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可以进来。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的权力进不来。哦，这是西方很自豪的这种人生的权利哈，跟我们刚刚讲的可以连在一起。你有一个家，你有一个居所，可以有一点平安。当然我们希望风不能进，雨不能进，我们希望我喜欢的人常常能够进来，能够出入。各位，那就更痛苦了。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住，我们也有很多人的问题是家或居所我们并不想去住，我们不想回家，因为里面的人我们不喜欢。我们回到家里，各位对不起，如果真是你家的状况请原谅啊。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就把门关起来，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们不想理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想出去，这世界很恐怖。我们慢慢躲到一个地方，躲到一个世界。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各位，很遗憾的，这说起来都好笑，但实在很遗憾的，这句话现在常常是变成手机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从起床到睡觉，在家里，在餐馆，在捷运，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像就在那里面，就在那个里面，好像都出不来一样。我现在讲的一些现象，我们好像没有家，我们好像流浪汉，我们没有地方去。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些话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有类似的经验。我们的主耶稣身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有住的地方的时候，就是神而言，那是一个很丢脸的屈辱的地方。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很多神学家喜欢讲，包括用圣经上的话讲，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可是为了让你有地方住，而且有永远的居所， 他曾经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被限制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面十个月。对，你觉得无所谓，你如果是上帝的话，不要说你是上帝，各位，我们人在这么舒服的房间里限制24小时，恐怕你也受不了。我等讲到讲两个钟头你就受不了。我们人需要有路，有目标，又需要有住的地方。当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人常常没有路，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目标。我们有地方工作，是，我们也有家，也是，我们出去也有旅馆，但是我们是一个漂泊的心灵，漂泊的心灵没有地方住一样。我们感谢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因着信心蒙上帝的保守。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大人小孩，都能够及早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有安慰的地方。不只是在主里面，当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永不改变，这个世界曾经没有过。很多的非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哲学家，会说神是人造的，神不过是人的一些，人从自然里面得到的一些印象，就把神，英文是 project， 投射出来一个神。比如说人看到大山就想到山神，人看到风就想到风神，人看到大海翻腾想到里面有个海龙王。人会看到自然界一些恐怖的现象，想出有这样那样的神明。对其他的宗教来讲，我想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因为看到，尤其是渔民，尤其是渔夫，靠海为生的人，他非常希望海能够平静，他非常希望在风浪没有方向的时候，在黑暗不知道怎么归到港口的时候，有人能够替他指路。我觉得因为这种想法，在配合现实的环境，就产生了妈祖这个神明。不是我觉得的，人人都会告诉你是这样。妈祖叫林默娘，是福建的一个女孩子，一个渔夫的女孩子。那么林默娘非常的孝顺，她爸爸是一个打鱼的人。那么爸爸常常回来会说，哇，夜黑风高，常常看不到岸。那个时候岸上如果在夜黑风高的时候有人点一个灯，或者是亮一点，让我们知道往那边走可以回去就好了。于是林默娘常常提着灯在海边，希望让她爸爸的船能够看到。有一次风浪太大，她就被风浪卷走了，但她等于是孝顺父亲而死。我猜，在，不是我猜，妈祖的显灵就是这样。我猜在有一天夜黑风高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在找不到回船回港的路的时候，有人说，哎呀，如果林默娘现在还活着，会在岸上提一个灯让我们看到就好了。那么也许刚好那个时候风把云吹散了，就在村子里的灯光就露出来了。他说完这句话，哎，我看到灯光了。然后下面一个人说，林默娘显灵了。于是慢慢就拜起妈祖来。在战场上，有人希望有关公或岳飞保护他，有的时候在很危险的时候，我们是喊妈，我们刚才是喊祖，他又去喊关公啊，刚好那一箭就又被风吹开了，哦，关圣显灵了，关公就变成武神了。各位，我们承认，我们甚至完全同意社会学家讲的， 宗教是人心里的投射，所有的假的宗教通通是人心里的投射，那些神明不是神明，是人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信的神，独一的真神，他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不是我们看到山想到山神，看到海想到海神。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山和海和你和我都是他造的，甚至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没有造成，那个时候你就在，你从亘古到永远。摩西在旷野跟耶和华说话的时候，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我们感谢主，这位自有拥有的神不仅是那永恒的神，也是我们的居所。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非基督徒也会讲这句话。各位小心点看这段经文，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个你完全可以变成，完全可以用另外几个字代替，就是坟墓，就是死亡，就是灵骨塔，这些埋葬死人的地方就是人世世代代的居所。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都要走到那个地方去。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生活从外表来看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居所从最开始在哪里？在妈妈的子宫里。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这样，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我们最后的去处在哪里？是坟墓，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看表面是这样，但我们感谢主，基督徒说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并不是我们出生的子宫有一些什么特别，也不是我们将来去的坟墓是有什么特别。在美国有 churchyard 做坟墓，可是也越来越少了。我们可能后来都像我父亲是撒葬，我们最近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是树葬，有的是海葬，有的是灵骨塔，有的是就有这些埋葬的地方，一代一代都是这样。我们的居所在最小的时候是在子宫，大一点的时候是在摇篮，再大一点的时候是婴儿室，再大一点的时候是自己的房、自己的卧室，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租的蜗居，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能买到房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不是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老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居所就是安养中心，再老一点我们的居所就是安宁病房，再老一点我们的居所就是殡仪馆。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基督徒说出你世世代代时时刻刻从生到死，从永远到永远是我的居所，不是说我们的生死跟别人外表有什么不一样，而是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在那么小的时候，我们的体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知道我一切所行的，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我到哪里躲避你的灵，我上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你也在那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诗篇139篇。我们在母腹中，我们在婴儿床，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在马槽里，或者我们在流浪，或者我们在铁达尼号上，或者我们在铁达尼号的救生艇上，或者我们在安宁病房，或者我们在有意识的状况，没有意识的状况。各位，是的，基督徒并不能躲避这些，我们希望主免去我们这些艰难，但我们不能躲避。教会本母堂这信友堂母堂在这几天， 我们迫切为一个弟兄祷告，领主为弟兄，他我想应该不到40岁吧，两个孩子，小学和幼稚园，就是4天前，大概熬夜累了一点，就突然猛爆性肝炎，然后在医院里面药食无效，昏迷，肝功能严重受损，现在台大说除了换肝以外没有希望，但他现在凝血的机构都没有，所以也不能开刀，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只有祷告。想到他两个孩子非常可爱，各位这不是例外，我们生活中都有，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不管在什么处境、什么环境、什么地方，你不觉得，你觉得四面楚歌，你觉得旁边都是豺狼虎豹，或者你觉得旁边都是木头石头，豺狼虎豹是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或者客户，木头石头是你回家的时候你老公或老婆或儿子或父母，当然有的时候反过来，但都不太好，我们会碰到这些，我们会碰到各种攻击我的，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多，细菌、衰老、疾病、功课、压力、工作，这都我们在世界上会碰到的。我们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有先生是妇产科医生，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脐带绕颈，在母腹中就有危险。你说康牧师，你刚才还引诗篇139篇，我在母腹中你就护庇我，怎么这个孩子没有被护庇？那我们可以举出千千万万例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苟延残喘，有的时候我们活得很好，当我们苟延残喘活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抱怨上帝，或者我们就不想信上帝，当我们活得很好的时候还是可能不信靠上帝，因为佛教徒活得更好，你会看到别人好像更发达，不信主的人有更顺利的。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是在这一切的事上，因为上帝的话我们敬畏他，我们不因为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信上帝，我们因为有这些东西我们更信靠上帝，不管是在福在乐或在苦当中，神使人归于尘土。我刚刚说了，如果从人能够看到的，我们来自母腹，我们去到尘土，但是我们看到的比这多，我们来自上帝。而当人堕落，本来要归于尘土，甚至最后是在神的震怒中，在地狱里，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从归于尘土后来成为归于我们的造物主，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不是只有死后上天堂你做我的居所，而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即便有的时候连蜗居都不可求的时候，即便我们在教会里、在家里面、在环境里面有刚才我所说的，还有你们自己经验到的千千万万意义照照的比较更幸福或不幸福的事情，我们仍然说你是我的居所，是这样，但是并不排斥，也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死亡，不信主的人就是归于尘土，不信主的人他没有盼望。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各位，这里讲的好像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圣经或者我们的信仰，不管是喜怒哀乐，我们只跟这个世界连在一起，我们只跟自己的经验连在一起，各位，那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人生是虚空的，生老病死虚空的，生儿养女是虚空的，赚钱有产业是虚空的，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四大皆空，各位，佛教徒可以讲得比你更好， 我们不是讲世界都是虚空的，虽然我们承认有这些现象，我们不会说生儿养女是没有意义的，这种通常都是小孩不听话的时候会这样说，听话的时候你很有意义。各位，我们会经历到，我们会经历到空巢期的空虚，我也经历过，我也经历过这样难过，康师母也经历过，我们也经历过小的离开我们，老的离开我们，我们有经历过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和痛苦，我们也经历过他们离开我们的快乐和痛苦，这都有，世俗的人也有，我们也有，大家都有。我们教会一位很爱主的姐妹，前一阵去帮女儿坐月子，非常愤怒的回来，我一点都不稀奇，一定如此。各位，就是讲你们家的经验嘛。好，千里迢迢去帮儿子，去帮女儿女婿坐月子啊，他在国外啊，你去啊帮他做了一大堆。然后女婿说：“我家的事你不要管那么多好吗？为什么吃饭要这样吃，睡觉要那样睡？”气得不得了，就回来跟我讲，我说：“你女婿说的很对啊，是你错了。”啊。我说圣经不是讲吗，人要离开父母啊，你的女儿你的儿子迟早要离开你的。各位，我们不是不孝顺父母，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人如果不照顾自己家里人比不信主的还不好。我们是要孝顺，十诫之一就孝顺，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观念，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父母会离开，子女会离开，不但会离开，照圣经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不是旧约而已，新约不是耶稣而已，保罗都讲的那句话不只是一个叙述句 descriptive， 那句话也是命令句 prescriptive， 人要离开父母，要成熟长大，不是不要孝顺。那么因此你又更要知道你怎么数算自己日子了。我们很多时候数算日子，我们是因着养儿女才数算日子，这不一定是坏事，这可甚至可能是人生的一个动力。本堂姚珠燕姐妹非常好的姐妹，她那个时候我忘记，可能朱牧师比我知道，大概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婚姻非常幸福，他们那个时候她和她先生都不信主，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一天她的先生好像是工程师，突然出了意外死了。那后来姚姐做见证，就是她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但她要活下去，她说我活下去唯一的力量，唯一的动机就是我要把女儿养大，否则她一定要死，这是很伟大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活下去有一些伟大高贵的动机，我要孝顺父母，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自己实在是累了，不想活下去了。有的时候有人活下去要拼出一番事业，这在现代人里面已经不太多了，对，我们勉强活下去只是不想死，怕死而已。你活下去，我最喜欢提到的，像基督山恩仇记，他活下去只有一个理由，他要报仇。那么悲惨世界上万强要活下去，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每个人有不同要活下去的不同的理由，这些都可能高贵，可能美好，像小姐没有信主的时候她为了她女儿活下去，这也很好，但是各位，这些都是不稳固的基础，这些东西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蚕食鲸吞着那房子，你有一天就垮掉了。 C.S. 路易斯讲，我们的一生好像纸糊的房子 card house， 一推通通倒掉。我们没有说婚姻家庭工作不可以幸福，我们不是佛教徒，我们不会说这些不好，因为这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管的，所以你的求学，你的生儿养女，你的工作，你的升迁，通通有意义， 可以蒙祝福，而且蒙永远的祝福。圣经甚至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喝一杯水，给人一杯水，主都纪念。我们不会说那是虚空的，但是如果那不要虚空，你必须纪念造你的主，你必须在活着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各位，我也知道，对不起，每次来这里都因为这边的教授太多，会讽刺几句话。你的名字记在哪里？我的名字记在那个每年被引多少次的正式的论文上面。你知道那有多少份？那是多少人才记得？可能不太会多人记得。你也知道，十年大概都被人家忘记，十年十个月大概就被人家忘记了。连你自己升等以后，你也不会看那些东西了。我们自己都记不得自己的事，可是你的主记得，你的主纪念，不只是记得纪念，你的主扶持。我自己觉得做牧师实在太有福气了。昨天晚上回去，就是从你们这边回去嘛，也是风吹雨打嘛，昨天哈，不大，但是也是有。康师母又有感冒，身体不太好。那我们今天一早又要服侍，就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和康师母都立定心志，9点就要睡，因为明天要累一天。可是，哎呀，我真是很感谢主，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六，都昨天也是到11点才睡，干什么？哎呀，美好的交通。我们昨天谈，包括我刚刚讲的林祖维弟兄，我们是带着眼泪哭的，一起祷告的。但是各位，朱牧师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那个哭是充满了盼望和感恩的。我们讲到教会的难处，我们讲到教会的喜乐。昨天能提什么嘛？就是本来也是就没有什么要提了，就是啊为林弟兄祷告，然后把康强他也是寄居在我们家里的，就请他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也去交通一些事，然后我就说啊朱牧师教会哎呀真是很蒙神祝福、啊、然后我说太太他比我还有福，他在一个教会牧会更久，受的气更多，伤心眼泪不知道流血是不是也流的更多，但是如果信靠上帝，不是将来在天上回忆，也不是有个星期六交通很喜乐，回想起来每件事都是祝福，每件事，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我们并不是是风能静雨能静，我们的伤心错误太多了。各位，有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不管在教会、在家里、跟康师母的或者其他人的其他事，有很多事我是不能想的。我是希望没有发生的，我是希望真的求主涂抹的，我不要有那些伤害，我也不要有那些罪恶在提醒在控告我。但是有，我们人都是罪人。可是如果你是在主里面有智慧的心，会数算日子，越想越甘甜，越经历越甘甜。我昨天跟康师母讲，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稀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都跟你们都差不多。但是就是因为有主，不知道昨天为什么，也不是每次我星期六都跟他交通的那么美好，有的时候是很疲倦，有的时候准备明天讲到在那里商量。我们有各样的酸甜苦辣，各样的辛酸快乐都有。但是基督徒，各位，你也不必羡慕做传道人，你做你的工作，纪念你的主，敬畏你的主。你的主在每件事上或快或慢，让你有永远的福乐。否则不信主的人就是只有归于尘土。这个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夜间的一惊，看起来是虚空的，看起来是消极的，其实不是消极的，或者说不必是消极的。这可以是所有的苦可以不过转眼即过，这可以说所有已过的昨日和夜间的一惊都清清楚楚被主纪念。而当我们在看历史书的时候，那个 Julius Caesar 和拿破仑都曾经站在人间人类文明历史最久可能也最辉煌的，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因为那有几千年，比我们的万里长城还多几千年。 都站在那里感叹过。我也不知道神带领怎么会这么稀奇，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埃及看过金字塔没有，我是没有，但图片上看那个地方金字塔不在别的地方，就在那个沙漠，你不觉得真的很讽刺？你看到那几千年，你很难思想，很难想象，一直到现在工程师都在那里辩论，到底这么巨大的石头怎么搬到那顶上的，怎么会有那么精密的那个金字塔的零是这样的，误差是这么小，是怎么办到的？甚至你看 Google search 一下，有人说是外星人来帮忙用雷射让他们能够那么精准的，不知道，但很稀奇。可是你站在那里看的时候，几千年，然后那个狂风沙，这是司马中原的小说的题目，那个风沙在那里吹着，那个建金字塔的奴隶，建金字塔的法老住在里面的都在哪里呢？各位，如果是佛教徒就是虚空啊，我们中国人也会写啊，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可以写很多更有诗意，因为我只能记打油诗哦。更什么，就是中国文人这种虚空悲情真是很多，也很感触。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或者说并不是只有这样。我们能记得的不能记得的，因为我们归于主，我们在这些事上，如果千年有许多的日子，有许多的兴衰，人信靠上帝的在这里面都是有意义，积极欢喜的。各位，我们被主纪念，我们纪念主，我们也彼此的纪念，在将来在现在都是喜悦的。各位，你不要看我刚刚看招待同工给朱牧师，应该是新来朋友的，连我们都纪念。你说那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形式，但是主在这里面纪念了你。你的父母可能忘记你，我父母忘记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是诗篇的话。我们的主不会忘记我们。你觉得忘记了没有？每一件事不管快或慢，是我们好像如水冲气连痕迹都没有，但是那也可以是我们的痛苦和虚空如水冲去连痕迹都没有，有的都是感谢赞美和喜悦。或者说我们有痛苦有艰难，刚刚在门口跟招待的夫妻我们也谈以前在美国南部的生活，我也想到我们在那里也碰到过多少事，我在那里奋斗十年，奋斗有的时候真是要绝望了，但我也想到那里我跟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和非基督徒在一起的经历生活，有很多想起来也很生气的事啊。但是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不一定能把它讲得很好，我也不是文人把它说得很好，但是我是感恩的，那些日子叫我喜乐。我刚刚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因为美国南部那边实在很敬畏上帝，其实我想到我小时候在台中的生活，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上帝，我想到我的岳父说他小的时候，说他在抗战的时候，那时候他也不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主，不是认识了以后你的生活有意义，而是认识以前的亿万年都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这伟大的又亲近我们的上帝里，但是不认识主的话，不管福乐真是都是痛苦和虚空。水冲去，我们教会的李春进执事是在农委会的，他是常常需要跟猪跟牛一起睡觉的，就是每次一有疫情啊他都要去处理。他说台风对台湾有很大的好处，台风把台湾定期就洗一次，所以水冲去不一定是坏事，如睡一觉也不一定是坏事。各位，圣经里尤其新约常常喜欢说圣徒的死亡是睡了，圣徒的死亡是安息。我们当中应该越来越多人知道一件事吧，就是能好好睡一觉真是有福气，好好吃一顿饭不难， 这到饭店里点一个菜，或者请我们当中有掌厨能力的，哦，我现在已经饿了，11:30了，等你。那不难，吃一顿好饭不难，睡一场好觉真是不容易啊。365个夜晚真是很少睡得好。我们能平安入睡，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基督徒也有睡不着的晚上，保罗也讲多日不得眠，我们有。但是我们失眠的晚上，为了教会，为了自己，为了事业，为了跟太太吵架，如果我们总会归回上帝，那仍然是甜美的。每一个痛苦都可以化作祝福的结晶，如同每一个祝福也可以变成痛苦的来源。你离开上帝，所有的幸福都是痛苦；你亲近上帝，所有的痛苦可以重新是一个祝福。睡觉并不是坏事，各位，在神的真实里面，所罗门能够成为那么好的王，因为他在睡觉当中，你去看圣经的记载，因为他在梦中神跟他说话，那里在梦中耶和华跟他显现说话，那个应该是历代志吧，还是列王记，我忘记了，反正最后有这一句话，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啊。 It's just a dream。 那个天路历程那个本部的最后结束也是这样，我醒了，不料是个梦。哦，好像黄粱一梦嘛，一场春梦嘛。各位，不是，刚好相反，对基督徒来讲，连做梦也可以是真实的。神可以在梦中向人显现，当然我们多数的梦都不是神向我们显现了，就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那也可以是祝福，即使我们在，我很容易做惊吓的梦，我在做惊吓的梦，我就常常祷告主，求你让我平安。就是任何一件负面的，万事互相效力，可以叫爱神得益处；万事也互相效力，叫恨神的人得恶处，不是益处。早上我们像生长的草，他们世人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句话也可以很正面，你记得耶稣讲过的吗？你们看野地的花，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早上生长，晚上枯干，神尚且给他这样的荣耀。我告诉你们，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的一朵。朝生暮死的东西，我们当中学生物的可以告诉我们，里面有多少神奇妙的智慧。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一草一木一花一草，微生物，包括不信主的人，这些研究的报告都是祝福，如果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奇妙。但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总的来讲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因为我们有罪，所有的空虚，所有的害怕。我想不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说这件事，不管你是多大的流氓，或者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对那空虚还是害怕，因为罪恶隐恶在神，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这句话基督徒不大喜欢引，非基督徒更是不会引。我们可以引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我们经过的年日是在上帝的恩典祝福下，神随时牵引我们的手。刚才牧师领会的时候也说，我们睁眼的时候可以想到今天有很多的艰难，也可以有很多的感恩。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也有艰难，一样有艰难，一样有没有地方没有办法的艰难。我的困难何其多，我的敌人何其多，数都数不完，是的。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经过的日子在震怒中回到上帝那里，对上帝有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就也经历艰难，跟世人一样经历神的震怒，跟世人一样。可是这个震怒会让我们对上帝油然而生敬畏的心。我觉得太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不怕神了，那没有敬畏。太多的时候对上帝既不亲又不敬，既不知他可爱，神是大而可畏小而可亲的。我们既不知他可亲又不知他可畏，有的时候在死亡，有的时候在艰难中，我们会被吓到，希望那能让我们产生敬畏。其实我觉得真是不信主的，包括科学家，包括文学家，神在他们身上一般恩典，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这个学生物的最会讲这些话了，哦，就什么 DNA 啊，什么不信，很多不信主的他们会说，大自然真是很奇妙的。我们基督徒会说，不是大自然的奇妙，大自然是盲目的，上帝奇妙，掌管大自然掌管山和海的上帝是奇妙的。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即便是这样，如果这样，即便是我们到晚年到快要死了或危机的时候，我们体会到这里归向上帝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今日就要跟主在乐园里，各位回到主那里总不嫌太慢，但是回到主那里也总希望更快一点。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各位，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和我们这里的平凡人啊，对不起，不是知识分子不平凡，他们可能更平凡。我是说我哈，我是平凡人。愿我们晓得神的愤怒，愿我们晓得他的怒气的权势。你上天下地，我到哪里都躲不掉上帝的愤怒，如同你到哪里都离不开上帝的慈爱。我们希望上帝的慈爱使我们信靠他，我们希望上帝的愤怒使我们敬畏他，我们希望上帝的慈爱不会让我们跟世人一样说我运气好，或我祖上积德，或者我们的上帝的愤怒让我们说我真是倒霉，或者是上辈子做错什么事。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会想到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愤怒，使慈爱和愤怒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段经文可能有这样一个背景，各位可以算一算，这段经文是摩西写的，我不知道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如果我们说他是晚期的时候写的，各位，这是以色列在旷野那段日子，是神极大的恩典。在那四十年，在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天天有上帝最奇妙的恩典，有玛拿，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有云柱，有火柱，耶和华跟他们不是一起行而已，跟他们一起行，一起吃，一起住，跟他们一起生活。那个时候耶和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但是那是最亲近的了。神那四十年是神迹，那四十年是神迹是恩典，那四十年也是刑罚，看你怎么讲。在生命记应该是第八章那里讲到，这四十年你思想，这四十年你的脚没有肿，你的鞋没有破，这四十年耶和华眷顾你，好像父亲带领儿子一样，耶和华眷顾你。这四十年是咒诅，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在四十年在旷野倒闭，这四十年也是祝福，因为神跟他们同行四十年。我们也是这样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如果跟人家打架，我如果跟人家流氓，我自己是流氓被打断了腿，这也算上帝的管教，但如果我悔改了，断了腿也是一个上帝公义的见证。我再一次说，各位，你的福，你的祸，你过去的一切，你将来的一切， 福祸都可以是福，如果你更信靠上帝；福祸都是祸，如果你远离了上帝。这四十年是祝福，也是咒诅。这四十年为什么是虚空的？各位可以算一下，20岁以上的人通通都死了，在四十年之内，严格的说是38年之内，我们不去算这个日子。38年死了200万人，你算算看，每天死了多少人？在民数记有讲，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惹上帝的愤怒。倒闭那个形容很生动的，就走着走着走，啪，突然摔倒，就死掉了。他们是这样死的。38年内死了大概200万人，每天我想有上100人死亡。然后38年完了，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人数跟38年前一样多。也就是这38年死了多少，也生了多少。哎呦，就是每天有100个追思礼拜，每天又有100个庆生会，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在安息礼拜中流眼泪，每天又要说，哎呦，这个妹妹好可爱哦。各位，你觉得我们的情绪受得了吗？这是摩西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不是负面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敬畏他，我们看到神可愤怒的权势，我们就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不是在说我怎么安排啊，我们现在都很流行讲我要有生涯规划。各位，我因为是不会规划，我向来不看重这些事，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根据圣经，你要规划也可以，你要不规划也可以，那个是次要的。就好像你规划你的钱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次要的。对不起，我们当中喜欢做生涯规划，请原谅我。我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怎样规划，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计划或怎么样不计划，我都不是讲这重点。我们的重点是你要敬畏上帝，你数算日子的要敬畏上帝。有一个无知的财主很会规划他的生涯，他会规划怎么样建仓房，怎么样让他的公司更能赚钱。各位，这不是坏事，只是他在一切的规划中他没有上帝。那耶稣说，无知的人呐，今天会取你的灵魂，你规划的要给谁？另外有一个人也很会规划，也建仓房，也要把他所有的谷物收好，那就是约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做一样的规划，他们一样精明，他们一样都是食品科学的专家，蔡约瑟啊。但是一个是蒙上帝祝福的，一个是无知的。雅各书有讲，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要到哪里去工作，我要到哪个城工作，我的计划是我40岁到50岁的时候要写几篇论文，要开几个公司，要赚多少钱，要买几栋房子，要生儿养女，然后都在这计划当中。各位，这计划没有不好。雅各书当然没有讲那么复杂，雅各书说，你们说我要到这个城里住几年，做买卖赚多少钱，这没有不好。可是雅各责备他，你这狂妄的人呢、啊？他狂妄在哪里？他错在哪里？他很好啊，他错在一个，他的计划里面没有想到上帝。雅各说，你的计划应该加一句，希望不是口头禅，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做那。我们求神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回转回到主那里，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不是将来上天堂而已，让我们今生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我们有受苦的日子，我们有遭难的年岁，不管是别人的错，我们的错，莫名其妙的，我们能够因着归向上帝，我们喜乐。我们求神的作为，他创造的、管理的、拯救的、教会里的、世界的作为显现出来，其实就是我们认定每一件事，包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一定懂为什么，但是我们因此更敬畏他，更亲近他。我们求主的作为显出，我们求主的荣耀显出，显在我们身上，叫上帝也喜悦，人也喜悦。哇，十七节，你不觉得实在太夸大、太臭美了吗？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荣耀归给主吗？一个愿意把主都荣耀都归给主的人，他身上会呈现出主无比的荣耀。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神的工作不是坚立到永远吗？但神的工作借着他的儿女在做的，坚立到永远。你都忘记了，上帝不会忘记。你都不知道了，上帝会对他的天使甚至魔鬼说，你看到我的朋友没有？你看到我的仆人没有？这当然是约伯记第一章的话。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明显知道神是大有慈悲、满有公义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美好的恩典。求主扶持每一个弟兄姐妹，恩待每一个人。主，叫我们有智慧的心，叫我们按着你当得的敬畏恭敬你、敬畏你，让我们会数算日子，不狂妄也不绝望，不灰心也不自大。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